非常紧张，应该说好像没有什么进步啊，这个应该是更加老练一些，但是没有。第一次呢，我是给大家见证了我所学习的这个我们的属灵前辈戴德生他在中国传教的故事。那么第二次呢，是我给大家见证了我和梁梅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所见所闻一个是人物一个是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用什么做见证呢？我想我这次就把我自己献上来做见证那么这个题目呢，就是叫顺服的功课因为就在不久以前我曾经有一段经历应该是神给我上了一个顺服的功课所以我想以这个题目那么在分享我这段经历之前呢，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我们看看圣经给我们在顺服这个功课上有什么样的教导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那么我这里呢，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例子三个关于顺服的这个圣经里面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看看这个好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启示录是创世纪的里面的一个故事那么具体是在创世纪的22章那么因为亚伯拉罕敬畏神，所以呢神就让他们夫妇两人在很老年的时候老来得子得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以撒这个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说圣经都查过很多。那么就在以撒长到少年的时候这一天呢，这个神来找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在创世纪的22章的2节和3节这个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我来读第二节，大家读第三节那么第二节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好，那这个故事开头写得很简洁这个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命令，然后亚伯拉罕立刻就行动了这里没有写亚伯拉罕与神有什么样的对话也没有，神也没有讲清楚是什么原因更没有说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故事写得非常简洁但是呢，这里神的这个指示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我们上一次记得我们在回顾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这个摩利亚山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山，然后呢去做什么呢，也很讲得很清楚，就把你的儿子带到那里去献为燔祭那这个献为燔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献为燔祭就是把杀掉然后把它烧掉那神这里面在这个简短的这个经文里面神有两句话讲得很应该来说很强调而且在这个简短的经文里面好像也没有太有必要，但是神却讲得非常这个强调，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你独生的儿子以及你所爱的以撒大家知道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身边就这一个儿子而且这个老来得子的儿子一定是他所爱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两句话又强调了一下，这个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非常耐人寻味的。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神在这个时候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这样特指的，但是他这样说了我想这个造成了一种气氛一种非常凝重的一种气氛也给亚伯拉罕这个挑战也进行了夸张进行了强化。所以呢，我们看看亚伯拉罕怎么做呢，亚伯拉罕就立刻就行动了立刻行动。我们可以想象这句话，这个事情发生可能是在前一天也可能是前天晚上说不定是半夜但是呢，第二天一早亚伯拉罕就出门了大家知道后面这个到摩利亚山要走3天的路程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第二天一早就出门了没有任何的这个拖延也没有任何疑问亚伯拉罕也没有去躲避这个事情更没有对抗他立刻就行动了所以这是完全是一个顺服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完全的一个顺服。那今天我们这个作为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成一个神话故事来读的话，可能我们读不出它里面的味道来 那就是神叫他做这件事，亚伯拉罕去做了哈。这个我们如果仅仅看成神话故事的话，我们可能读不出它的味道来。那我们要想理解它的深邃的含义，我们可能要把亚伯拉罕啊，我们要站在亚伯拉罕这个立场上，把它看成是一个人啊，甚至看成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啊，我们来理解这段圣经啊。那这个圣经写得很简洁，那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啊，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们可以想象啊。那我们可以这个就思考了，就是如果我们说作为我们自己的话，或者作为我们身边的这个一个人的话，面对这样的事情啊，他这个会不会遇到挑战呢？啊，会不会遇到挑战？把你所爱的这个独生子哈，带到这个摩利亚山去作为燔祭啊，把它杀掉还要烧掉，这个挑战是巨大的啊。那我们想，这个亚伯拉罕这三天走了三天哈，这个路上是不是也会遇到？也会心理上会有些变化，他到底会怎么想呢？这些圣经也都没有讲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哈。那这个还有的话，我们再想想细节哈。他跟神有没有对话呀？对吧？跟神有没有问的哈？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对吧？还有一个孩子的母亲会怎么看呢？对了，亚伯拉罕有没有跟他的母亲说这个事情啊？对吧？这个撒拉会怎么想呢？对吧？再一个，这个孩子会怎么想？对吧？这个孩子如果要是真的遇上这样的事情，孩子会不会心理上？遭受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哈，这些都是问题哈。那圣经没有具体讲，就把这些细节省略了啊。但是呢，确实亚伯拉罕在这个所有的挑战都省略了以后，就留下了一个挑战啊。这个圣经里面是讲明了亚伯拉罕确实遇到了一个挑战，这是什么挑战呢？那我们来看看下一节。好，那这个我们也仍然是哈，我来读第六节和第八节，大家读第七节哈。这个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啊。”于是二人同行。所以到了这个摩利亚山下以后呢，那亚伯拉罕就让仆人哈在山下等着，然后他呢跟以撒就上去了啊。这个时候以撒就提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哈，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出非常致命的哈，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祭物在哪里啊？因为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以撒哈已经长到青年了哈，这个青少年了，所以他从小跟亚伯拉罕经常献祭哈，都知道要献祭的话必须有羊或者牛哈，要杀掉要烧掉。那这个来到这么远的这个摩利亚山，走了三天我们也没见有羊啊，这个要献燔祭了，献什么呢？所以这个以撒就问他的爸爸。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哈，我们看亚伯拉罕回答哈是非常简单明了啊，非常肯定，这个不带任何含糊哈，就是说神必自己预备啊，神。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亚伯拉罕，我们称他说他的信心之父哈，那确实在这里看出他的信心是非常大的哈。这个神必预备啊，这个问题其实作为我们来讲，如果我们自己的话，确实很难回答哈。但是他回答的非常肯定啊。好，那我们看看哈，那既然神必预备，那他们又来到这个山上，所以到了山上以后，那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啊，让我们想象这个亚伯拉罕，如果是他相信神必预备的话，他会怎么样呢？啊，他会怎么样？好，那我们再看下一段圣经哈。好，仍然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透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啊。那么这个故事哈，这个结局大家也很熟悉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但是呢，这里面也是我们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哈，亚伯拉罕他说神必预备，但是他 到了祭坛了以后，他把坛筑好了，然后呢把柴也放好，然后这个时候把以撒捆起来。这个时候大家去想一想，如果要是说我们认为亚伯拉罕认为神必预备的时候，他是不是到了最后关头需要等待一下，看看神到底预备是什么呢？是不是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啊？既然神必预备，那我们是不是有理由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要等一等，看看哎，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祭物到底在哪里呢？啊，那么我看出亚伯拉罕根本没有预备啊，没有等待啊，没有等待，毫无疑问啊，这个立刻行动，把这个坛筑好了以后，把柴堆好，然后就把以撒捆绑放在这坛上，而且拿刀要杀以撒啊。那这个在最后这个高潮这个时刻哈，实际上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也有很多的想象。这个时候到底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心情？是真的要杀吗？啊，是真的要杀吗？这个以撒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以撒他不是听他爸爸说是有神有预备吗？怎么这个亚伯拉罕要把自己捆起来了？这个父亲把自己捆上，而且要拿着刀对着自己了。啊，这个以撒是怎么想的？啊，有没有反抗的？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哈。那不光是我们有会想象，那我想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圣经的解读哈，还有这个包括一些很多艺术作品哈，都在这个场景上面都做过一些演绎。所以我想给大家这个讲一个给大家这个分析一个哈比较著名的一个例子哈。那么这个是在1401年啊，这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啊，大家知道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这个15世纪的时候是一个文化艺术非常繁荣的地方啊。我们知道欧洲的这个文艺复兴哈，就是起源于这个佛罗伦萨。那么当时呢，佛罗伦萨集聚了世界上应该是最有名的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啊。那么当时呢，就在1401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举办了一场雕塑比赛啊，雕塑比赛。那么这个雕塑比赛呢，这个邀请了所有的这个雕塑家哈，当时的有名雕塑家参加。那最后呢，这个经过几轮的竞赛以后，最后就剩下两个人啊，剩下两位这个雕塑大师的作品是进入了最后一轮 PK 啊。这两位雕塑大师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啊，大家可以看看哈，这个是一位是叫布鲁奈斯基啊，一个是叫吉贝尔迪啊，这两个人啊，这两位都是当时意大利佛罗伦萨最著名的雕塑家。啊，这个最顶尖的两位雕塑家，那么他们两位呢，就是最左边啊是 Brunelleschi， 右边是吉贝尔迪，他们都针对这个当时的这个题目哈，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么一个题目哈，做了自己的作品啊。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哈这两幅作品啊，这个他们的这个区别啊，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演绎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一个关键的时刻的啊。那应该来说，这两个雕塑大师都是毫无疑问当时这个佛罗伦萨最著名的雕塑大师啊，互相之间都是不分伯仲之间，无论从艺术性还是制作工艺来讲都是顶尖的，毫无疑问没有瑕疵。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幅，我们仔细解读他们的这个神学上的表达，发现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我们先看左边的这个 Brunelleschi 他的作品啊，大家可以看到哈。布鲁奈斯基作品呢，这个以撒哈，这个以撒他是描述的是一个少年，是一个还没有成长发育的一个少年啊，身体很瘦弱，对吧？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巨，这个身材魁梧的一个巨人啊，手掐着以撒的脖子啊，那以撒呢，这个被掐着脖子以后，好像非常这个无力的这个仰望着天空，然后亚伯拉罕的这个手哈，右手拿着一个匕首啊，就扎向了以撒的脖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体是往前倾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刀已经进入了这个快要进入以撒的脖子了哈，就进入基本上就是这个，大家可以感觉这个势能哈，已经到了亚这个快要这个刺进以撒的脖子了啊。这个时候天使抓住亚伯拉罕的手啊，那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那一段，就叫拦住了亚伯拉罕啊，就是这一个瞬间哈。那我们可以看出哈，这个以撒是很无助啊，那么亚伯拉罕是非常坚决果断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啊，也可以说亚伯拉罕在执行神的命令的这个时刻的话，不带有任何人性的软弱啊。大家可以看出啊，这个场景啊。好，那这是 Brunelleschi 他的这个表达，那这种表达方式是非常符合这个中世纪这个神学的这个教义的啊，这个完全的神性不能有人性啊。那么右边的话呢是吉贝尔蒂的作品啊，吉贝尔蒂作品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个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这个以撒，我们看看，先看看以撒哈，这个小以撒其实不小了哈，实际上是一个青年的一个身材了哈。大家如果记得这个后来的这个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大卫哈，这个就有点像他这个身材哈，这个胸肌已经很发达了，这个身材很健硕，虽然还是相对比较小，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他是被捆绑着，手是背在后面的，亚伯拉罕并没有掐他的脖子，而是扶着他的后背，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也是拿手里拿了一把刀，然后呢，但是身体呢是往后有一个弓形，好像在准备一个姿势，对吧？那这个时候双方是四目相对啊，亚伯拉罕看着以撒，以撒也看着亚伯拉罕啊，那好像这里面有一个对话哈，无言的一个对话。亚伯拉罕说啊，孩子啊，你就是那祭物啊。那以撒呢就讲啊，父亲啊，原来我是祭物吗？如果是我的话，那你就动手吧，好像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哈，那当然这里面后面是下面还有个天使哈，在招呼亚伯拉罕，就是你千万啊不要动手啊。所以这个两个作品哈，所以这个我们看的哈，这个在神学上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是毫无人性的啊，一个是留有这个一个那个短暂的时刻，给这个人性哈留下了一个空间。那我们想想哈，这个我们猜猜。或者是可能我想这里面有人也知道哈，那这个谁获奖了呢？最后谁获奖了呢？啊，这个万镜哈指的是右边，我对，是对，万镜指的是右边哈，我们想可能还有人指左边。那我想这个答案是这样的，是吉贝尔蒂的作品，就是右边那幅作品啊，是获奖了啊，是获奖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他这个在这个评选的过程中哈，其实不光是当地的这个艺术界的一些权威哈，还包括当地宗教界的一些权威都参加了这个评选啊。所以的话呢，大家还是认为哈，在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过程中，人性还是有它的空间的啊。尽管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哈，所以那我们在看，我们也是看现代人在想啊，那我们如果把这亚伯拉罕看成神的话，或者是看成是只有神性没有人性的话，那就很难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了。那亚伯拉罕正是因为他有人性的一面，那我们才能看到啊，他有人性的软弱，但是呢，他能战胜这个软弱啊，他能够使他的这个顺服哈、啊、更具有震撼力啊，更伟大。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吉贝尔蒂右边这个作品里面，不光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我们也看到以撒的顺服。啊，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实际上在那个关头他是可以反抗的，但是他没有反抗，啊，他也顺服，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哈、啊、这两幅作品的这个演绎，当然这个两个作品哈、啊，这个现在的这个两个作品的这个样稿哈、啊，仍然保留在佛罗伦萨啊，在有一个博物馆叫巴杰罗这个美术馆啊，大家如果去佛罗伦萨还可以参观这两个作品。那么正是因为他在这个神学上的这么一种变化啊，从中世纪实际上走出了这个完全的这个神学神性的这个时代，所以呢历史学家哈、啊、包括一些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专家认为，这个作品的这个取胜啊，这个竞赛是整个这个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开始啊，一个开始。所以这两个作品的这个竞赛和这个作品的取胜啊，实际上是很有划时代意义的。所以那我们这里面看出哈，这个在这个故事里面啊，这个我们不光是展示了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同时也给我们看出哈，这个亚伯拉罕他的这个顺服啊。那在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那酋长老哈也给我一些指导哈，那这里面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啊，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实际上就预表了这个耶稣的十字架啊，预表了耶稣十字架。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这个神让亚伯拉罕去献他所爱的儿子，他的那个独生的儿子，那就也就预表了在耶稣来了以后，那神是把他自己的独生子，他所爱的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那当时让亚伯拉罕献祭只是一个预表啊，神预备了一个羔羊，但是呢，神自己的儿子却是真正的让他上了十字架，替我们所有的罪人啊，这个担当的罪孽。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预言啊，很了不起的预言。那我们从这个里面也不光是看到了顺服啊，我们也看到了神啊，他把他的儿子啊担当我们的罪孽啊，他所做的这些，他的这个伟大和他的这个震撼啊，这个救赎的这个震撼，以及他救赎的这个大爱啊。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哈，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就 就说到这里，然后我们看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个好像过不去了。好，那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哈，这个通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哈，我们看到这个对顺服的这个理解，顺服就是啊是要有信心为基础的啊，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当他这个神叫他献以撒的时候，以及他的儿子给他挑战的时候，他的这个行动是非常果断的，他的这个回答也是非常坚决的啊，这是一个顺服为基础的。那顺服是会遇到挑战的啊，顺服是会遇到挑战的。所以我们刚才也分析了哈，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人啊，他所遇到的挑战啊，那顺服是不是等待啊？顺服是要行动的啊。顺服，尽管亚伯拉罕有这个信心，神要预备，但是呢，到了祭坛以后，他没有等待啊。神让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在家里出发的时候也没有等待，第二天就出发了啊。那么顺服是要顺服到底的，不能半途而废啊。所以这是我们关于顺服啊，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顺服的这个理解。那这个顺服的结果是什么呢？啊，神必有预备啊，神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安排啊，神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安排。那我们在这个应用中间，我们可以哈，这个中伟哈提醒我是要做一个应用的一个总结哈，所以我也加了一些应用。那这个应用呢，是我们从郭长老那里学来的这个 BSS 应用啊，是以问题的形式啊。那么大家通过这些问题的思考哈，可以在生活上啊产生一些应用和改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啊，那如果作为我们来讲，你在顺服中间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啊，我们看了亚伯拉罕所遇到的挑战啊，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需要有顺服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啊？第二个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有最好的安排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献给神啊？我们学了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哈、啊，他的爱子啊，这个献给神啊，毫不犹豫的献给神，完全的献给神。那作为我们的孩子啊。如果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最好的安排的话，我们怎么样把它献给神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啊，也是我们的应用。好，这是第一个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那第二个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约瑟的故事啊。约瑟这个人物呢，也是在旧约的这个创世纪啊，是在创世纪的最后啊。那么亚伯拉罕这个生了以撒啊，以撒他独生子，然后以撒的话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啊。那么雅各的话呢，又生了12个儿子啊，这是大家知道的哈。亚伯拉罕生了12个儿子，那么约瑟的话呢，是他的12个儿子里面倒数第二个儿子啊，也可以说是雅各最喜欢的一个儿子，所以在家里非常受宠。但是因为受宠，所以的话呢，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些哥哥们啊，就心怀嫉妒啊，已知到了一种程度哈，要杀害他啊。最后当然没有杀他，最后呢，但是呢，却把他卖给了一群阿拉伯商人。啊，那么这些阿拉伯商人呢，就把他带到了埃及啊，卖给埃及人做奴隶啊，卖给埃及人做奴隶。所以那我们这个知道哈，这个这是我们都是大概的背景知道哈。那么一个在家里受宠的儿子啊，一个那当时雅各家里也是个大户人家哈，家里还是比较富有的啊。那么到了这个埃及哈，变成了一个奴隶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人当。遭受到这么巨大的一个挫折以后会怎么样哈、啊？那很多人就沉沦了哈、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鲁迅笔下有一个有一本小说啊叫《祝福》啊，他这个里面有个人物叫祥林嫂对吧？那么这个祥林嫂的话呢，她本来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妇女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家里遭受了挫折，所以变得非常沉沦。然后这个萎靡不振啊，逢人就诉他的苦，喋喋不休。完了以后呢，他该做的事情就做不好，所以最后呢，就是失去了别人同情啊。然后呢，这个就惨死在这个祝福之夜的这个漫天风雪之中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就特别是我们大陆我们这代人哈、啊、都知道哈、啊，这个祥林嫂。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人呢，就是除了这个萎靡不振以后哈、啊，受了打击以后，还会出现这个报复心理。啊，生活遭受了挫折啊，遭受了不幸，完了以后呢，怨天尤人，甚至于报复这个世界啊。那么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哈，这个在94年啊，94年这个我不知道这个94年有谁哈在北京哈，知不知道有一个很严重的一次枪击事件啊？94年的9月20号啊，这个有一个严重的枪击事件啊，就发生在北京的建国门，是一个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副连长。啊，北京卫戍区就是北京的卫戍部队啊，是御林军啊。那么有一位副连长叫田明建啊，那么这一位 副连长呢，他是一个战术高手啊，是一个战术高手，这个军事才能非常素质非常高，但是呢，在部队里面呢，因为和这个领导关系不好啊，遭到打击报复啊，所以本来他的职务不止那么高，结果被因为犯了错误，结果被贬职，贬成副连长啊，那么本身心里就不痛快。然后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的太太生二胎啊，大家都知道国内计划生育，这个太太生二胎，然后呢已经有个女儿了，想生个儿子，结果二胎果然是一个儿子，结果这个隐瞒啊，政府是不允许生二胎的，结果在这个年龄啊，这个孩子已经很大的时候，结果被人发现了，结果强制去堕胎，结果堕胎的时候出了医疗事故，因为那个孩子确实太大了，所以造成了这个母子双亡啊，这个他的太太和他儿子都死了，所以这个应该说这个副连长哈，实际上遭受了这个事业上和家庭的双重的不幸啊，这个是。那这位副连长最后面对这样的不幸，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的行动就是报复啊，报复。结果他从部队里面提取了一支81式的这个突击步枪，然后210发子弹，然后当天早晨就把他的团政委打死了，又打死了军营里面的好几个战友，然后呢就劫持了一辆吉普车就往天安门广场去了。结果到了建国门那里，这个因为这个交通堵塞嘛，这个车开不动了，结果就大开杀戒啊，大开杀戒，总共有75个人死伤啊，其中包括这个伊朗这个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高官也在车里被打死，而且这个高官呢是送自己的四个孩子去上学，他自己被打死了，他的四个孩子有一死两伤啊，这个造成了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很奇怪，当时我在中国哈，我们没有听说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谁在北京听说过这个事情啊，这是一个复仇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当人在这个遭受挫折的时候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这个态度哈，这个正确的对待的话，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会造成社会问题。那我们看看这个约瑟哈，约瑟的这个苦难应该是也是非常巨大的哈。那我们看看。好，我们也是读一下这个创世纪的39章哈，我读第一节啊，大家读双数节哈。约瑟啊，第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凡，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示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段圣经哈，他这个约瑟被卖当奴隶以后，这个他有没有去抱怨呢啊？这里圣经上没有写他抱怨啊，他有没有复仇呢？我们圣经上他也没看他有没有复仇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与他同在啊，他办事都顺利啊，都顺利。所以这里面我们想象之间，这是他不可能去抱怨啊，他也不可能去报复啊，所以这两条都应该是都是没有的，所以那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办事都顺利哈。但是这个是不是就一切都顺利，都一切好了呢？其实还不是哈，其实不是。那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约瑟啊，这个厄运好像继续与他这个继续就是纠缠他啊。好，我来读19节哈，大家读双数节。第19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待我，他就生气。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那前面我们讲了，他这个成了大管家，结果呢，他的那个主人的夫人啊就调戏他，但是呢他不从， 反而被他的这个主人的夫人去诬告啊，说他调戏他的这个主人的夫人。所以呢，因为这个主人的话可能也没好好查哈，就偏信了他夫人的话，结果就把他这个下在监狱里，而且是王的监狱里面，应该是重刑犯的监狱里面。所以这个一个人这个办事进度顺利啊，忠心耿耿，而且品行端正，却被下到监狱里面，这是很大的一个冤屈啊，大家可以想象哈。但是呢，到了监狱里以后，这个约瑟怎么样呢？仍然还是那句话哈，进都顺利啊，进都顺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约瑟在这么一个苦难之中，一层比一层更深重的苦难里面啊，这个冤屈里面，他仍然保持他这个尽心尽力啊，没有抱怨，没有报仇啊。当然约瑟的故事还有哈，后面还有这个冤屈哈，后面还有对他的不公正啊，但是他依然是啊这个顺服神啊，进都顺利。所以那最后呢，神让他成为了这个埃及的一个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这么一个宰相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约瑟遇到的冤屈哈，我们也联想到圣经里面另外一段经文的这个教导哈，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刚刚学过的彼得前书。那我来读第十三节哈。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地上的君王。好，那我就第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要顺服。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的哈，这个我们在彼得前不久学的彼得前书里面啊，神教导我们要顺服。这个顺服好的这个领导，这个不难啊，但是顺服这个乖僻的其实是不容易的啊。那我们看到约瑟在这个过程中哈，他顺服的不仅仅是好的哈，就是顺服神，同时他也顺服了他的那个这个不分是非的主人啊，也同时还也顺服了这个他的命运啊，这个在监狱里面啊，这个他的这个包括在监狱里面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对在地上的顺服哈。那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说顺服神可能比较容易啊，大家容易理解，但是往往困难的是就是我们要顺服制度啊，或者顺服政府，或者顺服人啊，这个是比较困难啊。但是呢，其实约瑟这个人物哈，他的故事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哈。那酋长老也特别指出，那我们也看一看这个腓立比书哈，看看这样的预表到底是什么样的预表啊。所以我们也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好，我读第六节哈，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大家知道这段圣经是描写的耶稣基督，对吧？那大家看在字里行间，是不是看到这个里面约瑟的影子啊？约瑟原本他是一个家里受宠、最受宠的一个儿子啊，最后但是呢，却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奴隶，对吧？然后呢，这个他顺服啊，经历了很多的这个顺服的功课以后，他变成了这个宰相啊，也可以说是万民之上哈。然后最后他的这个家族哈，这个雅各他们家的众子哈，因为大饥荒都逃到了埃及啊，那就要敬拜他，要跪拜他，因为他是宰相啊。所以这个描述哈，基本上也是这个预示了这个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所以那么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宝血拯救了这个全世界的人。那么约瑟呢，他的顺服，他的这个最后他的这个在埃及的这个权利哈，拯救了他们雅各他们全家啊，这也是一个顺服的一个例子。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约瑟的这个顺服，我们看看能总结出什么样的理解哈。这个对于顺服的理解呢，这个我们通常讲哈，我们周围的这个掌权者啊，这个我们的社会制度啊，这是我们常常需要顺服的对象啊，常常需要顺服的对象。这个我们顺服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常常是什么情况呢？常常是有被迫害啊，被诬陷和 被不公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尤其是要顺服啊。那顺服常常是我们使我们不方便啊，是让我们有损失，让我们有委屈啊，甚至还有伤害啊。所以这是我们做顺服的时候所需要承担的一些代价啊。那么顺服的结果是什么呢？啊，顺服的结果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如果我们能顺服的话，那神也会与我们同在啊。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那我们也会跟约瑟一样啊。如果我们能够真心的顺服神啊，因为神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也讲，神让万事相互效力啊，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哈，约瑟确实是得了益处啊，他的顺服得了益处。那么应用是哪些呢？那我们看看有哪些人和事你觉得难以顺服呢？啊，我们可以自己审查自己哈，我们平时在顺服的时候有哪些事情和人啊，这个觉得难以顺服啊，难以顺服。那么顺服所带来的哪些损失你难以承受呢？啊，我们说顺服常常是有代价的啊，是有代价的。那我们有哪些代价？我们在顺服的时候我们是难以承受啊？为什么难以承受啊？我们可以做一些思考啊。好，这是第二个例子，约瑟的顺服。那么第三个例子，我们想就讲这个是关于耶稣的顺服啊。耶稣的顺服的这个故事哈，大家就更熟悉了哈。那我就简单的用三个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场景啊，来看看耶稣的顺服。那第一个场景就是这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那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哈，这是马太福音，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顺服他是这个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但是他要顺服神，他要义无反顾的走向十字架啊，这是一种顺服。那么第二个场景呢，是这个罗马总督比拉多的审问啊，这个场景。那比拉多我们知道，比拉多其实他并没有要杀耶稣的意思啊。那么他是希望通过一些审问，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些他有一些什么方法能够免除这个耶稣的这个罪哈。但是呢，耶稣并没有回答他很多问题，并没有说啊，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啊。所以呢，比拉多就说了哈，这个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十节啊，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定你十字架吗？”啊。所以耶稣在这里没有为他的这个冤屈哈，这个去告状或者是这个斥责别人啊，而是选择了沉默。其实这个时候他如果就是算是上十字架的话，他也可以为他的这个冤枉哈，可以去做辩驳的，但是他没有，他作为了一个沉默的羔羊啊，做了一个沉默的羔羊。那么第三个场景呢，就是在十字架上啊，在十字架上。那么路加福音啊，第二十三章三十四节。那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这里他们是指的谁呢？就是对他行刑的罗马兵丁啊，就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啊。那些人可能在不久以前也鞭打过他，而且嘲笑过他啊，而且把他的衣服啊研究给分了啊，所以这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侮辱啊。但是耶稣在承受巨大的痛苦的时候，他没有去抱怨，没有指责，而是为他们向神求赦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这个顺服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哈，这个顺服不仅仅是行为上的，而且是语言上的啊，还包括是内心的啊，内心的和语言上的顺服。这里面沉默不语哈，沉默不语也是一种语言啊，也是一种语言。那么顺服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圣洁战胜了罪恶啊，是一个彻底的胜利啊。这个耶稣的十字架是一个彻底的胜利啊，是这个正义战胜邪恶啊，圣洁战胜罪恶的一个彻底的胜利啊。那么我们也看看有什么样的应用哈，有哪些顺服是应该表达的啊，有哪些顺服是可以沉默不语的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不顺利的或者是冤屈的哈，那有哪些的顺服我们可以去这个表达出来，有哪些顺服是应该沉默不语的啊，这个我们看看我们也思考一下。这个行为的顺服而内心不顺服会有哪些问题啊？如果我们只是行为上顺服了，但是我们内心上没有顺服啊，这个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所以我们前面有三个例子哈，在圣经上面讲到了顺服的功课啊。那这三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哈，
内在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关联的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所以呢，讲了这三个例子以后呢，我想这个该讲我自己的故事了哈，该讲我自己的故事了啊。所以这个这是也是我今天的这个这个信息哈。我说哎，这怎么没有？这个 PPT 还有吗？灯坏了。哦，那就没有 PPT 了哈，没关系。是没有了是吧？好，没有没关系，那我就讲吧。那个有几张照片哈，但是我想也没有太大关系哈。那我这个功课呢是从这个发生在今年的3月14号啊，3月14号，距现在哈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啊，3月14号。那么3月14号是个星期二啊，大家知道星期二是个非常这个平凡的日子哈，一周里面啊。那但是呢，恰恰这个平凡的日子哈，911也是发生在星期二，所以很多这个重大的事情哈都发生在平凡的时候啊，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啊。所以呢，去年的话，大家记得哈，天气非常不好哈，冬天的阴雨绵绵啊。但是呢，这个星期二恰恰还是个好天气啊，虽然没有这个蓝天白云，但是呢，天气都很干爽。那么我开着这个我的这个吉普车哈，从这个 Bellevue 中午大概12点钟左右就回到这个这个 Sammamish 和 Issaquah 啊。那原本我是要回家的，后来呢，因为我这个有一些书哈，我要去这个 Issaquah Library 去还书。所以本来我应该在15号出口下来，结果呢，那因为要还书嘛，所以我打算就接着往前开，就到17号出口再下来啊，然后往右拐去这个伊萨卡当塔。那当我的车辆就开过这个15号出口以后啊，大家知道15号出口大家都非常熟悉哈，我们来教会啊，我们回家每天都走哈，这个路段其实是真的是轻车熟路哈，又没有交通，12点钟中午星期二，你说对吧，天气也好，没有任何理由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但是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哈。那么当我的车过了这个十五号出口以后啊，过了这个立交哈，就是我是在 highway 上哈，就过了这个十五号出口以后，然后从下面这个 ramp 哈，我就看着就在我右前方有一辆车就上来了啊，是一辆红颜色的车啊，这辆车红颜色的。那么这车上来以后呢，它就从 ramp 就上来，那因为我的速度比较快嘛，最初我发现他的时候他是在我右前方啊，那我的车速比较快，那我就慢慢我要超过他，那他这个车呢就上了这个 ramp， 上了这个 ramp 就要进入这个 highway 啊。大家我们自己知道这个一般进 highway 的时候啊，通常你要这个在这个 ramp 啊，它有一段是并行的对吧，你把这段并行的走完，然后看看左边没有车你再并到左边那一道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车好像走得很急啊，他这个 ramp 基本上没有走完，刚刚那个结束他车哗就转到这第一道上来了，这个好像这个非常着急哈，这个开得非常 aggressive。 那也正是因为他这个走得那么急哈，我就注意到，哎，我说这车这么急啊，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车就已经开始要超过他了，那如果他要接着再过来的话就要撞上我了对不对。他这个我是在中间那条栏，然后他已经并到了这个最右边这条栏，然后如果他这个趋势要再往这边走的话那就要撞上我了对不对。我当时今天想，我说哎，你稍微慢一点哈，我的车已经到这，你应该看见我，千万别撞我啊啊。但是呢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个司机哈，当时像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他这车就继续往这边走啊，继续要并到，刚刚上了第一条栏，然后就要并到第二条栏。那这个时候我车正好就过，因为我的车速快嘛，他的车速慢。那我想如果他稍微再迟缓一点的话，等我车完全过去以后他再过来其实也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可惜呢，他的车速也在加速，那我的车速可能不够快了，所以呢我车还没有过完，他这个车就从我后面就哗这个头就过来了。我就在反光镜里面我就看着他这个车就撞上了我的右后方就他车的左前方撞上了我的车的右后方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本来上面我是有个图的哈，这个就 PowerPoint 出不来了啊，大家就听我这个描述哈，就是我的车往前走，他的车要过来，结果呢他过来的时候他的这个左前方撞上了我的这个右后方，那撞的位置也特别不好，撞上了我的轮胎，结果当时轮胎就爆了啊，当时轮胎就爆了。这个轮胎爆了以后，而且他那个力量就是他这个车就过来的这个往左边的力量很大， 就我就觉得这个车后面有一种这个往这边的这个，你大家可以想一下，扫尾掉头啊，对吧？这个一扫尾的话，这个车就要往这边转，对不对？所以呢，我这车经常就是失控了啊，再加上这个爆胎，对吧？加上这个后面这个力量，基本上就失控了。完了以后呢，这个本来是往前开的，就一下就往右边走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在60迈尔左右在高速公路上哈，这个失控是一个什么感觉？我可以告诉大家，基本上是这个 hopeless。就是方向盘刹车基本上全部失灵了，你再做什么动作都没用啊，这个车就朝着这个右边这个护栏就过去了哈。这个我当时看了，就是大概30度左右的这个角度哈，这个斜着就过去了，就是像这个你想停车想刹车根本就不可能了啊，我这车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我当时还有一种希望，我想这个护栏哈，如果能把我挡一下的话，说不定呢我车还能再反弹回来，然后呢我车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可能还得滑行一段，说不定就停下来，对不对？哎，结果啊，这个在60迈尔左右的速度情况下撞上那个护栏，那个护栏就跟纸一样，哎，那个护栏就根本就没有不存在一样，而且这个护栏后面还有一道缝，还有一个这个木质的缝啊，我这边就有这个照片哈，大家可惜看不见了，就在这个护栏后面，那个护栏是金属的哈，是铁皮的那个护栏哈，后面是一道木头的缝，那结果这两样东西基本上就跟没有碰到一样，那感觉这个车就过去了。就过去了，而且过去以后，因为毕竟还是遇到一些阻拦，再加上这个车反正这状态也不太好，所以这个车呢就变成了这个过了那个fence以后哈，这个车就变成了一个空翻的一个姿态啊，变成一个前空翻的姿态。然后呢，这个高速公路比较高，下面过了那个护栏以后就比较低了，所以这个车基本上就是栽下去了哈，就栽下去了。结果那个落地的时候哈，是我的车的右前方就落在地上了啊，我当时我眼睛就看了这个。就是朝下就下去了，那右前方下去，这个时候这个冲击力量就巨大了啊，这个大地这个硬度是够大的哈，所以这个嘣一声，这个气囊就出来了，整个就把我这头就包住了。那后面的事情我就看不见了，就感觉这个车完了叽里咕噜会再翻滚啊，叽里咕噜到底怎么翻的我也不知道了啊，怎么翻的我也不知道了。完了以后，最后就翻滚以后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呢，那我是这个车是我侧面哈，我这一侧。这个侧面倒在地上，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就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一个味道啊，一个很重的一个烟味，我想完了，这个车要爆炸了啊，因为你想大家这个撞车以后啊，就会出现那个对吧，这个会爆炸嘛，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肯定完蛋了，这个车要爆炸了，我得赶快出去啊，这个门在我左侧是开不开的，这个压在下面，右侧那个门好像也推不开，因为右侧损伤是最大的。完了以后呢，这个后面一看，哎，后面我是一个帆布的棚子嘛，这个棚子还有一条缝，哎，我说看从那钻过去，我就试着就把保险带打开，我就往外钻，钻也钻不出去，那个棚子那个缝太小，然后我就反过来，我用脚踹，我就是很着急啊，那个味道越来越大，那个烟越来越重啊，我就踹那个帆布棚也踹不开，啊，这时候我说完了，我出不去了啊，这个大家可能想象这个时候赶快祷告啊，啊，我告诉大家，当时真的是我是没有想到要祷告，我是没有祷告。啊，这个实事求是讲啊，做基督徒这么多年，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想到祷告，这个是不应该的哈。但是真的是没有祷告，但是我这时候听到外面有人喊啊，有人喊啊，怎么回事啊？说那种喊声哈，这个有男有女在喊，然后我一听说有人在喊，而且距离不远，我说 help me get me out， 我说你赶快把我弄出来哈。结果还果然有一个人啊，这个把那个帆布棚子给我拉开了，从外面拉可能好拉一点，然后我就一看，哎，那个。缝大了一点，我就赶快就钻出去了。钻出去以后，然后看见那个拉那个帮我救我出去的那个人啊，是一个中年的一个美国的一个白人，啊，身材还蛮魁梧的，蛮强壮的。然后呢，他就问我，他说车里还有没有人？我说车里没有人，就我自己了。然后他拉着我就跑到一边，因为他也知道这个车随时可能会爆炸呀。啊，拉到我一边，然后就把我让我坐到地上。啊，我说我没事，我说我还好。他说你坐到地上，你给我坐到地上。我说好，坐到地上。然后他就问我哪什么地方不舒服没有，我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说你身体哪个地方疼，我说哪也不疼，啊，他说你这个喘口气，你这个深呼吸，完了以后呢，我就稍微缓了一下哈，缓了一下，然后他说你再感觉一下身体到底什么地方疼，哎，我一想想看，我这身体真的是就缓了一下，我就感觉了一下，哎，这个腿上两个腿疼，啊，两个小腿的这个前面。有些火辣辣的疼，然后我就把裤子挽开一看，哦，果然那个两个这个小腿的前面哈，这个因为这个撞击哈产生了那个挫伤，两块大大的骨的这个挫伤，然后鼓起了个包，就像里面一个乒乓球那么大， 啊，然后呢两边都是一样的啊，然后那个皮没有完全破，但是那个血啊这些已经在往外面渗了啊。但是呢我知道腿肯定没有断啊，腿肯定没有断，因为这个骨头啊各方面走路，刚才他拉过我走路嘛，所以也没有断。他就说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样疼，是不是背疼，是不是腰疼，是不是脖子疼，我说都不疼啊。然后他就说你再想想，然后我说哎好像我左边这个肋骨这边还有一点疼啊。然后他说哎你嘴上还破了，哎我嘴上确实有点破啊。他说你嘴上破了你看看牙还在不在啊，我这个舌头啊在牙里嘴里面转了一下，哎这个好像牙也没少啊，我说都还好的。好，这个时候呢我才这个时候才静下心来，我再看看我那个车啊，这个车呢是倒在哪里呢，最后摔在那个 Gilman Way 的旁边。啊，我是从 Highway 上就一直滚到这个 Gilman Way 的旁边啊，基本上就是离 Gilman Way 大概不到一米的距离啊。因为这个车从高速公路上飞过来哈、啊、这个 Gilman Way 上有几辆车，一看哎怎么这个高速公路上飞下来一辆车，大家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结果后面车啊哇啦哇啦按喇叭说你们什么前面好像堵车了哈、啊。啊，这个时候旁边又有人啊，这个过来说，哎，你要不要打911啊？我说是要打911，我说我的手机在车里面，我也现在也没法打了。然后他有人帮我去，就打了911。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救护车也来了啊，然后救火车也来了。结果我看见那个有消防队员哈，拿着一个消防的这个就在那个车旁边转了三圈，完了以后才敢往前走。结果确保我那个车其实没有起火啊，没有起火。后来我问了别人哈。其实那个烟的味道不是那个里面烧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气囊，这个气囊因为它是炸药炸开的啊，炸药炸开的，所以那个炸开以后它一定有那个火药的烟味，所以那个烟味是火那个气囊的火药。所以呢当然这个车没有烧啊，然后呢后面居然里面把我的东西哈一样不少还都给找回来了啊，我的这个 cell phone 还有我的包电脑啊，还有我要还的那几本书啊，他们消防队员都在里面，都帮我找回来了。然后就是这个救火车救护车就来了啊，救护车来了，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给我脖子上套了一个东西哈、啊，这个固定脖子的啊。他说你可能现在感觉不到，可能说不定有内伤啊，这么严重的事故，很可能是有内伤的。你看到你现在可能因为情绪激动哈、啊，可能会那个。我当时还想着，我说我没有事哈、啊，我说那个撞我的那个司机，我还想让他们去看看在不在。这个其实他是当时是在的啊，当时他没有走啊，那我想不由分说哈、啊，他们也就没让我再去站起来哈、啊，我躺下来以后就再也没让他我站起来，结果就直接把担架往那一放，然后就把我抬上担架，然后就送走了啊，送走了。那开始是问我是要问我去哪，我说我就去那个 Swedish 吧，因为 Swedish 很近嘛。然后这车了开了一半，那个 Swedish 打电话来说啊，你们这个翻车的病人我们不收了，今天下午没空。啊，结果后来走了一半，他回头又去了那个 Overlake 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翻车这个肯定是伤势很重嘛，结果后来就把我送到了 Overlake 啊，送到 Overlake， 然后哇，这个美国这个医院效率还是很高啊，这个车一下来完了，医生护士好多人就围过来，然后七手八脚就把我抬到这个医院，然后医生就过来，立刻就过来这个来做这个询问检查。那我也告诉他这个情况，然后医生说你哪不舒服，我后来因为你想这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说确实没有什么不舒服，我说就是腿上这个两个地方有擦伤，我说这个左边这个肋骨哈、啊、下面这个软肋这里确实有点疼，然后他说那先做个 X 光吧，结果给我拍了几张片啊，胸片啦、啊、什么这个腿上他说没问题，然后就拍了脖子哈、啊、这个脊椎啊什么胸这个肋骨，完了以后拍下来也很快就出来了，出来医生一看说哦确实没问题啊，确实没问题。然后医生一旦认定没问题以后，好，所有的医生护士全部都消失了，全部都没有了，这个你想找人都没找不着了，那医生去忙别的去了，护士也都不见了啊。好不容易抓了一个小护士，他是实习的，我说哎，我这个腿上这个伤，我说你就给我包一包啊，他看了一眼说嗯，这个要包吗？哎、啊，我说你这个你看这个我的这个全上面都血都流出来了，我说你总得给我把那个包一包啊，然后他就找了一个棉花给我啊擦一擦，哦也好疼啊，擦了以后，然后我说你得拿个这个纱布哈、啊，给我裹一裹啊，他也好像觉得哈不是很情愿，找了一块纱布哗哗哗裹了一下，然后胶布一贴，说可以了啊，然后就在这以后，医生护士再也不来了啊，再也不来了。完了以后谁来了呢？就 insurance 公司来了啊，他的医院保证要收到钱呢，所以得管那个收钱的来了，然后就登记我的名字，然后找我的 insurance 卡啊。那过了会儿，这个警察又来了。哎，警察来了，我就问他，哎，我说这个 这个撞我的那个司机，我说他怎么样了，那个车怎么样，他说哦，那个车他没有走，他说他那个车也有损坏，但是损伤不大，他说那个司机也没有走啊。那我说这个你这个事故，你我把这情况讲，我说这个很明显，我说是他的责任啊，我说你这个他对方有没有承认呢、啊、那个警官说是他们也没有承认，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撞车啊，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撞车。我说那你怎么判断呢？那个警察说，他说我也没法判断。我说那你这个将来怎么办呢？他说我们要找证人啊，看看有没有证人来汇报啊，看到是怎么发生情况，根据证人的情况来判断。我当时想，我说这个这么简单的这个交通事故，我的右后方对吧被他的左前方撞，我说这个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然后他说我们还是要找证人。我说万一你找不到证人呢？他说通常会有证人的，他说你放心吧，这个到下午肯定会有人打电话来。然后他就走了。当时我有一种预这个不祥的预感啊，我说万一没有证人，我这事情难道就白撞了吗？我后来想想算了，我说这个也没办法，我说再一个我也相信啊，美国这个警察比较高明啊，这个侦破手段也比较高明，所以我就相信他啊，你看看吧，看看有没有证人再说吧啊。那这个时候医院看看我确实观察了大概有好几个小时哈、啊、确实没有问题，然后就放我走了。那这个时候我就给陈雄涛啊打了个电话。我说那个英涛你得过来上医院来接我。英涛说哎你怎么有病了？我说我没有病，我说你过来再说吧。他就过来了哈、啊、过来把我接上。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哈、啊、为什么我不找梁梅去接我哈、啊、那个时候正好梁梅在国内出差呢啊，在国内出差呢。然后呢英涛就接上我从医院里出来，我就把这个故事给他一讲哈、啊、他也吓坏了。正好正在说的时候哈、啊、这个梁梅就给我发了个 text message， 他从上海发的。他说哎怎么刚才有一个 insurance 公司给我一个 claim， 说你这个怎么回事啊，怎么 insurance 公司 contact 我哈、啊、哦我说哦是吗，我说那个可能他们搞错了，我说这个我已经把搞定了，你不用管了啊。他后来他也就算了，他以为真的是 insurance 搞错了哈、啊、那我就回去了。回去然后秦洪涛带上我，然后到那个我那个车的那个残骸，我那车被拖车拖到那个car yard 的那个 garage 里面了。然后这个那个我就到那个车一看哈、啊、我还拍了一些照片，大家看不见了，我那个吉普车，就可怜的吉普车撞得不像样子了。完了以后这个把里面的东西收上，然后家里的钥匙也在里面。完了以后我就回家了啊，回家以后立刻我就开上我另外一辆车，我就到了现场，又拍了一些照片哈、啊、大家我如果大家感兴趣啊，我可以发给大家。完了以后就拍了一些照片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大概下午大概五点钟了啊，下午五点钟，我中午饭就没吃对吧，然后在医院里面也没吃的对吧，然后这个时候肚子也饿了啊，我就到了这个 Red Robin啊，我还比较喜欢吃美国食物哈，这个时候肚子很饿，我就想我点一个大 burger 啊，好好吃一顿啊，这个大命这个大难不死啊，就是好好吃一顿啊，吃一顿。所以我就到了这个 Red Robin， 到 Red Robin 我坐下来，我就开始这个准备吃这个 burger 啊，那点了以后这 burger 还没上来啊，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我这个你看这个才定下神来哈、啊，我说这个要大大的感谢神，我说我要为神做见证啊，这个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哈、啊，我居然没有怎么受伤啊。大家可能想象中间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见证哈，为什么要用顺服这个题材哈？我告诉大家，这个我这个故事哈，这个才刚刚开始，才刚刚开始。这个就在我这个坐下来这个等那个大 burger 上来之前，那会儿哈，我就开始拿手机在查邮件。结果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哎，这个警官哈，就是调查这个事故的警官给我发了个邮件，然后打开一看，这个邮件写的非常简洁，他说哦。我们今天下午有两个证人啊，都作证了啊，说是你的错误啊，说我给你开了一个罚单，如果你不服你就去上法庭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邮件，非常简洁。我当时一看，我说这肯定搞错了，我说这两个司机他是不是搞错了对吧，应该这个 email 应该发给对方那个司机的对不对啊。我后来我拿他下面还有电话，我拿他电话就打过去了，哎，他果然还接了电话啊，接了电话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可能搞错了，我是被撞的啊，我的车是后面被撞的，他那个车是前面撞的啊。然后那个警官就说，他说先生，就是两个证人都说是你的错啊，这个我们也证实了，这两个证人跟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个案子已经定案了，这个罚单已经给你开了，如果你不服就去上法庭。后面我怎么跟他解释，就是这几句话啊。我想这个作为警官哈、啊，这也是其中的职业培训啊。这个对付像我这样的人哈、啊，该用什么样的话，对吧？你要是不服就上法庭，我们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对吧？我先生对不起，我们的案子已经了结了。如果你不服，你去上法庭。 就是这两句话，没有其他话好说了，是吧？所以那时候我就把电话挂下来，我就在那里就待住了，对吧？这个事情你想，我说什么呀，对吧？明明这个我是一个受害者啊，我是一个差点被撞死的这么一个受害者，结果现在变成一个肇事者啊！我说这个是天理何在啊？结果就是说那个大 burger 也上来了，我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一点胃口没有。结果匆匆的吃了两口，也没吃完，我就回家了啊，回家了。然后回到家里，李庆又给我送了一碗这个馄饨面啊，这个热腾腾的馄饨面。结果我这个 burger 都没吃完，我把馄饨面也放了，也没吃。结果到第二天才吃啊，所以谢谢李庆啊。那你想大家这个什么心情啊？我这心情就大坏了，这个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我当时就这个就在想啊，这个我不是神啊，我不是要给你做见证吗？我说这你设了这么一个结局，我怎么给你做见证啊？啊，我开始就有点埋怨神了。我说看样子你也不稀罕我什么见证了，干脆我也不要做了啊。所以这个我当时真的心里这么想哈。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跟谁去说呢？这个说不清楚啊，这个跟别人说也我也这个有软弱哈，我不知道怎么说。心里确实很苦闷啊。这个时候突然我女儿给我发了个 text message， 她是为别的事情，我找着倾诉的对象了，我跟我女儿说吧。结果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 daddy 这个出交通事故了，我给她发了两张照片。Lisa 一看吓死了，她说哎呀，我赶快回来，我来陪你吧，我马上买机票，我马上来回来陪你哈。我说你不要回来，不要回来，我说我好得很，我说我没有受伤，我说你就陪我说说话吧，啊，陪我说说话。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和 Lisa 啊。这个打电话打了好长时间啊，那好在呢，他呢这个前不久也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啊，是一个非常轻的一个交通事故，大概就是擦伤啊，一点车擦伤，也是说不清楚谁的责任。结果后来是保险公司帮他把这个官司打赢了，就结果是对方的责任啊，对方的责任，他没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呢，他后来这个讲了说，你跟保险公司好好对吧，一起工作把这个 case 看能不能解决了。后来我想对啊，我寄希望于保险公司吧，警察不愿意调查，那保险公司他愿意调查。好，那保险公司第二天果然还来找我了啊，找我了，然后就是sign了一个叫 adjuster 啊，就是调查员，事故调查员。完了以后呢，就问我了前前后后啊，问了我的这个前因后果。完了以后呢，我还怕他这个理解力不行哈，我后来画了一图啊，给他这个寄过去，邮件寄过去，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而且我是第二次又去了现场，做了那个卫星定位，这个我的车这个从那个护栏里出来什么位置，然后就落到什么地方，我画一条直线过去，你看这就是事故的这个撞击点啊，我就给他做了一些分析啊，我自己觉得挺聪明的啊，我想你看这个再怎么对吧，这个再怎么不清楚，这个看了这张图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对不对？是对方的责任嘛。好，我寄给他了，结果后面也没有消息。三天以后突然保险公司又打电话给我了，说是这个先生，说那个你的那个前面的那个 adjuster 已经离职了，从公司离职了，是不在那公司了，说是我由我来承担这个 case， 我已经把这 case close 了，对吧？我该赔的我马上就赔，是你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我的天哪，这个保险公司也不调查了啊！基本上这个前面那个 adjuster 离职了，那这个新的这个 adjuster 也懒得去查了，因为这个 case 不是他的 case， 所以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把 close 掉了。所以你再跟他说什么也一样啊，这个跟基本上跟警察那个态度差不多啊，这个基本上他就根本不听你说什么。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时候那真的是心情是非常非常不好。在那段时候，那一两个星期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苦闷的。这个真的是，你看怎么就觉得这么倒霉啊？你看这个肇事者哈，不敢承认错误啊，然后两个这个证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吧？非要诬陷我，对吧？然后警官啊，这个不作为，对吧？该他调查的他不调查，对吧？就听信这个证人的。然后呢，保险公司，你看这个调查员，对吧？也是莫名其妙的离职了，也玩忽职守，相当于，对不对？新的这个人也不查，对吧？就把他 close 掉了。我就越想哈，我就觉得越倒霉啊。再加上左边这个肋骨这里不是还是有点伤吗？那警察当时就告诉我，警察那个医院当时就跟我讲，他这个伤是不碍事，但是呢，可能过几天会很痛苦啊。果然是很痛苦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身体不能放松，一放松就疼，大家可以想象晚上睡觉是很困难的，对吧？你一睡觉身体就要放松，一放松它就疼，所以这晚上就睡不着觉，整个一夜基本上睡不着觉，好几天，而且脑子里面就想着这个不公正啊，这个觉得很委屈哈，就觉得这个真的心情非常不好，所以最后我又给我女儿打电话啊，我想这个神啊，这个也是很怜悯我哈，就看着我真的实在是可怜。然后呢，就派了一个天使来安慰我啊，这个天使就是我女儿啊。 这个我女儿那天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了，因为我就把这个湖水都倒给她，我说你看这个怎么这么倒霉，怎么这个样子哈、啊，这些人都不负责任，这个坏事都让我遇上了哈、啊。然后这个我女儿就讲了一句话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就像一束亮光一样啊，就是这个把我这个黑暗的这个角落、啊、全部都照亮了。我女儿说什么呢？她说耶稣基督不是很冤屈吗？耶稣基督什么坏事也没做啊，他不是对吧全然圣洁的吗？但他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他不是一句话都没说吗？啊，他没有诉苦啊，他也没有叫冤啊。哇，我一听这句话，我说哇，真是这么好的女儿，我说这个真的是这一句话是大家可以想象，有的时候劝人这个劝到点子上，其实话不要多了，就一句话就够了啊。所以我当时想的，哎呀，我真的是啊，我不是基督徒嘛，对吧？我不是基督徒嘛，我查圣经学圣经学了那么长时间，这个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东西为什么我就没有想到呢？对不对？所以啊，我当时的人啊，就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从一个角落里面啊，你在一个角落里面，你老是想到你的痛苦啊，老是想到你的不公正，就钻到那个牛角尖里面，就很难出来。当这个亮光照亮那个角落的时候，你就突然从那个角落里面就出来了，你就看见了周围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哎呀，神的恩典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对吧？这么严重的事故，居然我什么伤都没有，基本上是什么伤都没有，对不对？对不对？而且事故出了以后，周围还很多那些救护的那些，对吧？过路的那些人，他们实际上也没有告诉我名字，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说啊，对吧？对吧？他们也看护我，对吧？也是对我，你看那么有爱，对不对？还有我们李庆给我送了一点那个馄饨面哈，对吧？也是很关爱我。你看我周围这么多好人，这么多好事，我就看不见哈。我就死死的盯住那个保险公司的或者那些警察啊，那些事情哈，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啊。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跟神，我就做了一个约定啊，我跟神约定，我说神，如果要是真的你要愿意这个事情翻案，你就把这个证据哈、啊、放在我面前啊，如果你把这个证据放在铁一样的证据放在我面前，那我就去翻案啊。如果你要是不把这个证据放在我面前，我就顺服啊，我就顺服。当然，翻案和顺服实际上就是你要不要去打官司的问题啊。为了这个的话，我去咨询了律师啊，为了这个事情，我还去做了简单的一些调查，比如说就在那个十五号出口上面有个摄像头，那个摄像头正好就照在我那个出事的那个地方啊，那我就打电话去找这个摄像头到底是谁管的，是那个这个州的这个交通部门管的。然后我还找到那个管的那个人，我说哎，你有没有录像？他说我没有录像，他说那个一般平时是不录像的，你可以看，但是不能录像，他们不录像，所以就没有录像啊。所以那没有录像啊，那后来神也确实没有给我什么证据啊，没有给我这个是证，所以我就说，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据，那神你要愿意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我想也有你的美意，对吧？那我就顺服你，对吧？我就高高兴兴的顺服你。所以呢，在那以后的话，就从我女儿说了那句话以后哈、啊，真的是我的心情就再也没有跌到那个非常非常这个应该来说是死因的低谷一样那么深过。虽然有的时候还是有些心理起伏哈、啊，但基本上还是属于那种很正常的状态了。后来梁梅也回来了哈，我也把这个事情跟她讲了，她也很支持我说你就顺服吧，啊，顺服吧，我们也不去打官司了。所以那这件事情哈、啊，我也就顺服了。那这个顺服了以后哈、啊，这个半年下来了哈，在这之前的话，我又给那个两个证人打了电话啊，我给两个证人打了电话，我不是说想去找他们论理啊，也不是想去找他们这个证词里面的破绽。我只是真的是想了解他们在作证的时候到底是看见了什么啊。那其中有一个证人，但我打电话是非常好的态度啊，很友好，他也听得出来我的语气很友好。所以第一个证人当时就跟我讲，他说我没有看见什么，我只是看见事故发生了，我没有跟警察说谁的责任啊，这个我不知道谁的责任，对吧？他当时就否认他对我有任何不利的作证啊，是第一个。第二个证人就讲得非常非常肯定，这就是你的错啊，我看见了你的车从最左边一下子就到了最右边，然后就撞上那辆车了。其实这个是完完全全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的啊，我的车从来不可能走到最左边去，因为最左边是一个卡布兰，对吧？卡布兰刚刚结束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不可能都快要下 highway 了，我在边上开，然后突然开到最左边去干嘛呢？对不对？我都要下来了。所以他这个想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但是后来我说好吧，那就那我也跟他就是谢谢他，我说谢谢你给我这些 information 啊。那我也可以听出来这个人呢，他可能是一个社会比较底层的啊，是个开 truck 一个 driver。 所以他的逻辑啊，说话的语言逻辑啊，实际上也不是很清楚哈、啊，所以我就算了。啊，那这是两个证人，对吧？那这在这以后的话，我就没有再为这个事情再去操过任何心啊，我没有操心。那这六个月下来了哈、啊，神仍然没有把证据放在我面前啊，所以我就想呢，这个是一个也是神继续让我这个去学这个顺服的功课。那可以说这六个月哈，我们真的是因为顺服哈，我想也是因为顺服哈，我们真的是蒙了神很大的恩典啊。我们这个三月份出的事情啊，我们四月份去了这个去了这个希腊，对吧？然后去希腊去了那个塞尔维亚，对吧？塞尔维亚希腊，然后五月份我们去了这个马丘比丘，对吧？这个秘鲁马丘比丘啊，六月份我们去了西班牙，这个巴塞罗那，这个塞维利亚和那个马德里，对吧？然后七月份我们去了伦敦。啊，这个一路上我们这半年是去了很多地方，一路都有神的保守，一路都非常开心啊，非常开心。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这六个月真的是一个丰丰富富的六个月。那可以想象，如果我不服，我去打官司，对吧？我整个鸡犬不宁，最后这个 life 是一个什么样的 life 呢？对吧？所以为这个事情真的是我是很感恩，很感谢神啊，很感谢神。所以这是我顺服的一个功课哈。那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明两点哈、啊，说明两点，就是说我这里面也不太希望给大家有些错误的解读哈、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顺服，当然在我这个 case 哈、啊，我认为是一个顺服的功课。但是如果大家也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一些冤屈，如果真正你有这个证据，对吧？能够为你的这个冤屈去澄清，对吧？利用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的话，那也不应该去无视这些证据哈、啊。如果你有证据，确实能去打官司的话，那我也不是说大家就不要去打官司啊，因为我现在是没有这个证据，对吧？律师说官司是可以打的，你还可能赢，但是的话，这个路会比较长，也很复杂。所以那我这个情况是这样情况，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误的解读，就是说如果你们有官司，千万也不要去打了哈。如果你有证据，你是站在有理的一边，合理的利用法律手段去解决是应该的啊，也是符合神心意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也不想利用这个事情说明啊，这个美国的司法制度不好啊，大家可能也不要去这样解读。我想这个任何制度都是人在设立的，对吧？那都有它的瑕疵的地方，不完美的地方。那所以也因为这个的话，大家将来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哈、啊，大家也是借鉴我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有交通事故的话，不管是你是不是很明显的这个有理哈、啊，你都去找个证人啊，都去找个证人，以免到时候说不清楚啊。所以那我想这个我的最后哈，我想也是我想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说这个真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啊。当然我们说当我们这个在读我们的圣经哈，读神的话语说我们神又真又活的时候，那在我这个例子上真的是又真又活的啊，真的是又活的。如果我没有这个神的这个话语啊，没有神在关键的时刻照亮我这个阴暗的角落的话，那可能我很长时间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走不出来啊，还有很可能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说不定干出一些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啊，它都有可能啊。所以我就想呢，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啊，我们只要顺服他的旨意哈、啊、那他就会给我们安排一些最好的啊，这是我要就是在我这个顺服历史上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啊。所以最后我想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啊，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原本是不配的罪人啊，在这个世上我们不仅有苦难，而且我们因为不顺服使我们的真的苦难会更深重。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你啊，就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顺服在十字架上一样。我们不仅要顺服你，我们也顺服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制度，顺服那些掌权的啊，尽管有些掌权的可能是乖僻的，但是我们也要顺服。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这个顺服的功课上啊，给我们那么好的榜样，也在具体的生活上啊带领我们。主啊，就求你啊继续带领我们真光教会啊，愿你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